好，我们跟各位介绍完了《格林多前书》，那么接着我们进到下一封书信，保罗写给格林多教会另外一封信啊，一般我们称为《格林多后书》。我们还是一样分这个几个段落跟各位介绍，先讲一点这个书信的写成背景，然后这个文章的整体性，以后内容，最后是神学的主题跟重点。格林多后书，我们首先跟各位介绍的写成背景啊，这个书信显示了保禄跟这个教会中间的关系相当紧张。这个作品我们真的是可以给它看成是一个历史文件啊，这个文件呢记录了保禄跟这个信仰团体之间啊所面临的重大的危机。我们有时候很难想象啊，这一个保禄呢这么好心啊，千里迢迢来这个地方传报了福音，建立了团体，然后呢团体跟他开始吵架，很难想象啊。我想啊，大概对今天的每一位本堂神父而言都不奇怪，我们都经验过大大小小的啊，在堂期当中教友呢跟神父吵架写黑函，搞笑。我目前还没有碰到这个经验啊，希望也不要碰到，我不倒不会这么祝福我自己，不过万一发生的话我不会太惊讶，因为连保禄都碰到了，我没什么好惊讶的，是不是？好，那么保禄呢他在写信时，我相信你们看过这封书信呢，你可以发现他很多时候啊情绪相当激动的啊。保禄他真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啊，那非常清楚这封信呢就是根据了很多特定的问题呢产生了争论，然后呢也谈到一些特定的事件，只不过没有讲到底什么事啊。那书信读过那些关于那事件那事件啊，那么出现好几哪个事件我们不知道，这我跟各位讲的哈，书信就好像打电话一样，我们在办公室听到同事打电话啊，现在呢很多人戴耳机嘛，对不对？你是听不见对方人怎么讲，这耳机这个人听见，你听见这个讲话这一方有时候跟他气急败坏或者很高兴，你真的是只能够猜他大概在笑什么或骂什么，你很难完全明白到底谈什么事情。那书信是一样，我们只有一方的意见，只有保禄的意见，所以他谈到那事件那个事件的时候呢，那么他的信件的收信人明白，当时的信仰团大概都知道，但是我们呢今天真的很难很难很难，我们只能够用这个不同的研究方式去猜去拼凑啊。那我这边跟各位稍微介绍一点点啊，这个学者们的研究的成果啊，那待会我就稍微看看就好，这个东西就是我跟大家讲只是一个从文字上面的推测，而且我们做一半的文字也没有另外一方的意见嘛，这其实是非常难的工作，不难但是也非常的有趣啊。我们知道格林多前书啊，保禄呢他在写完以后呢他照蒂茂德把信送去啊，跟多前书结尾的时候这个他把蒂茂德差遣去寄信，然后呢好他把信送去了回来啊，保禄呢发现另外一批人来到了格林多传福音。好，蒂茂德是保禄的这个邮差，把信送去然后也离开了啊。那么保禄呢当然是不在格林多教会内，现在教会来了另外一批人，这一群人呢他们呢大概是相当高的姿态，以为他们是怎么充满圣神的人物啊，当神恩性人物了啊，新奇迹啊，会舌音祈祷等等的啊，他们身上很多这个具体可以看见的现象，他们的演讲可能生动有力，他们有一些什么神魂超拔的外在的记号，他们可能真的可以有行奇迹治病，所以呢格林多的基督徒啊被这一群人深深的吸引啊。其实我们不要忘记啊，这些能力保禄有没有呢？ 有，厉害得很，他只是少用而已，他有的，不要忘记了。可是他既然没有用，是我们今天是后来读者明白啊，当时的可能不知道，发现这一群人，哎呦啊，更厉害，对不对？那么因此呢，格林多的很多基督徒就对这一群在保禄之后来传福音的吸引了啊，他们就发现这些人更吸引人，他们愿意跟随他们。那么很短的时间，大概这一群在保禄之后的群长者就把这一些人拉走了。我们这么说了，你看这个是什么已经显示了怎么样，我们前面可以说格林多教会一开始那个教会分裂啊，党派已经是大概这个因素在里面了。好，他们还强调什么保禄，哎呀，保禄假宗徒了，我们怎么样，他们是在保禄之上的，批评保禄不是真正的神恩性的人物，批评保禄的宗徒并没有真正的基础，他的宗徒地位并没有真正的基础，是保禄自己给脸上贴金了，这样子。好，这大概是一开始的背景。那保禄呢，从厄弗所啊就前往格林多拜访当地的信仰团体啊，在54年的秋天再去拜访，但是呢好像成果不彰啊，没有得到这个预先所渴望的效果，信仰团体没有因着他的拜访呢再一次回到他的身边来。我们当然要知道啊，保禄要去看这个团体不是要抢人啊，不是，而是要让他们认识真正的福音讯息。那么看来呢没有成功，保障是什么非常的难过跟失望。而且我们知道当时甚至有人啊，在格林多教会甚至有人呢就是完全不理会这个信仰团体的劝告，跟保罗产生当面的冲突，非常严厉啊。如果你读这个格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二章，有好多这个话显示啊，他们就是有非常严厉的冲突跟对话。那结果呢保罗又回到了厄弗所啊，然后从那边呢含着眼泪写了一封信啊，说这个在含着眼泪，但是呢措辞却非常的严厉啊。一般我们说这封信的内容就非常像格林多后书10到13章的啊，很多人把这4章的篇幅称为含着眼泪所写的信，叫泪函啊，泪函。然后这封信大概是请帝铎带去了啊，帝铎保罗另外一个学生带去。然后呢这个帝铎呢他有很好的公关手腕，很厉害啊，就是他呢能够这个折冲各种不同的困难，那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做了和事佬啊，帮他们跟保禄之间的关系就是慢慢的化解啊，紧张化解，重新建立好的关系。那保禄呢在55年为了替耶路撒冷募捐，他又拜访了很多教会，马其顿跟阿哈亚的各个教会，在这个从这个期间写泪函之后的期间，慢慢的跟这个教会的冲突慢慢的就消失了，慢慢的比较缓和。然后他为了要不让这个募款的旅行啊受到任何的延误，他呢就没办法在厄弗所等待帝铎回来，保罗又出发了，再一次经过各地，然后到达格林多去。那在后来保罗到达马其顿的时候呢，碰到了从格林多回来的帝铎，得到了好消息，说信仰团体也知道自己不对啊，愿意跟保禄和好。那为了这个缘故呢，保禄又写了一封信，更长的信啊，更长的信。那么回顾他们过去的问题冲突，然后保禄希望真正能跟他们和好，我们称为和好的书信，大概是1到8章的内容。那9到10章我们知道是关于这个募款的内容，希望呢大家能够大力的捐款。这个大概是我们从书信里面一般的学者们去分析啊，去研究说格林多后书大概有这么多不同的书信弄成的，它整个的写作背景大概是如此。我跟各位讲啊，这只是学者们努力的研究成果啊，那么有相当大的合理性，100%的证明是不可能的啊，明白哈。好，那么最后是这个信件 的整体性啊是一个大的问题啊。这个教会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圣经学的研究呢非常认真的讨论格林多后书是不是保禄在一个时间内所写的信，是不是目前呈现在我们眼前这封信是保禄他自己一个人完成的，在同一个时间，当然可以隔几天没有关系啊，但并不是有不同的事件在这边冲突。我刚才跟各位讲的那个背景，那我们明白学者们大部分认为不是的啊，大部分的学者们认为是怎么样，是不同的问题影响着，在不同的情况里面保罗一一写这些信。那这边呢我不想跟各位进到这个详细的内容里面，这对各位不是那么重要，我们这边这个基本上以这个基督徒生活为主的这个读经呢，不要进到这个非常琐碎的圣经学的讨论当中。你有兴趣你把这边这个笔记稍微记几个字，你看到这个什么冲突回去看你会发现就好了哈。那么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信件有问题呢？因为第九章的结尾跟第十章的开始明显的不同啊，因为呢从一到九章是非常好的浓厚的和好气氛，很缓和的，然后第十章开始呢语气变得很严厉，你很难想象人是这么写信啊，就是这个语气的变化，那么是非常奇怪的，这个不连贯是任何人读的是清楚的。当然要把这一个不连贯读出来，唯一的办法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对不对，从头读到尾一遍又一遍，不然你读不出来的，没办法啊。就是各位明白，这很多信件你慢慢看，你要发现这个东西有问题，有问题啊，就需要常常的阅读一样。我刚才跟各位讲的这个例子，你知道末世录里面，末世这一个羔羊的这个基督的图像，用着整个犹太人在过去历史里面的期待。那除非你懂这故事啊，除非你读过啊，不然你不会再读到末世录时发现这东西的，那就永远需要靠别人解释。其实如果说你看过这些东西的话，自然就会放在眼前。好，这个都是各位知道的，前面气氛良好，后面的冲突严重。然后呢我们的第八章跟第九章是要求什么，教会呢能够慷慨的捐献。那这个情况怎么样，已经预定什么，这个教会关系已经吻合了嘛？你很难想象在关系吻合要求他们捐款以后把他们痛骂一顿啊！就算是讲道理好了也没有人会这个讲法啊，对不对？明明知道等一下需要这个信仰团体帮助我们，当然怎么样，就算要讲一些不好听的话也要设法讲得婉转一点，这一般人的常态，你们这是一个非常怪的现象。然后呢第八章跟第九章你仔细的读，我连续读的话发现基本上内容是重复的，好像一个事情讲了两遍，好像我们说这个今天都有这个怎么到处帮助这个失智老人对不对哈？你讲的话那么跟他谈话谈十分钟，他问你二十次您贵姓啊一样的，保禄当然不是这么样的这个情况，那就说很奇怪，对不对？写一封信，而且是慢慢写的，怎么可以一个事情写两遍啊？而且都是长篇大论，一句话写两遍都已经很奇怪了哈。那么一个主题用两个章的篇幅写两次是非常奇怪的。我们说这些阅读的过程让读者们产生这些疑问，说这个信件好像不是这么做出来，不是一个人在一个时间写的信件，那么怎么办？因为很多人提出不同的假设，我刚才跟各位已经简单的讲了这个假设，那是认为大概有三封信组成。一封信是什么？给耶路撒冷募捐的信啊，单纯的一个募款信啊，请他们格林多教会关心整个世界的母亲教会啊，耶路撒冷。然后呢是一个在冲突被激烈化的时候呢保罗写的一个泪函，含着眼泪写的啊，非常难过的写的信件。然后呢最后是一个和解之旅，为了要去啊，要去重新去看这个信仰团体，已经知道格林多教会慢慢的缓和了啊，在帝铎 已经带回来好消息，那他要再去看他们，他就再写一封信，他也缓和了，他的气也消了，那希望呢他们原谅过去这个这么样的凶，这么样的气所写的信呢，也是出于爱啊，不是单纯的这个谩骂等等东西。那么这个是后来的编辑者收到保罗的信件，收集了编在一起了。那说这个编辑的地点很可能就在格林多，因为这个信件都是写给格林多教会的嘛。写给格林多教会以后，一定被当地的人，不同的有能力的人抄写，在不同的场合反复的朗读给不同的人听，然后留下不同的版本。后人呢，在收集的时候就把它编辑成一封，为了方便收集，可能慢慢在别人在后人再继续抄的时候，把三封信抄成了一封信，大概是这个过程了啊。大概，当然我们说这是一个学者们的研究的结果啊，非常简单的一个分析的过程。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先是和好的信函，然后是募款信，最后是泪函啊，紧含着眼泪警告信仰团体应该要回到真正的核心信仰的团体，也是这个保禄辩护他中途地位的团体啊。这封信在泪函当中。那我们但今天我们说哈，我们跟各位做一点简单的背景介绍，信件这个困境分析。但基本上要跟各位提醒的，我们今天所接受的信是信仰团体，生活的信仰团体教会了哈，在圣神的带领之下一起认定的。这一封信我们接受它是这个样子，是圣神感动的结果，好不好？大家注意到圣神灵感，我们很难跟我讲细节，但是这个是我们教会，我们要还是在整封信连贯的背景之下跟各位介绍这封信，这样就好了。那么我们前面讲的是一些，因为这边跟各位上课，我们必须给各位一点点这个理论上的一些背景知识，那么各位能够记住也好，不能记住完全没有关系啊。我们教会目前所认定的是这一封信，目前这个格林多后书印在我们的圣经这个样子是我们要接受的，我们相信是天主圣神感动的结果，生活的信仰团体所沉寂下来一一的一代又一代传递给我们的结果。好，这个内容部分呢，就各位自己看，我们就不用跟各位知道太多的这个说明，因为它基本上它的结构是蛮强的啊。那么前面我们一开始我们说非常强的谈到中途的地位，然后呢有准备他们要求捐款，最后是很多严厉的延迟啊。咱们是我们从这个等一下在神学主题当中再跟各位慢慢回忆信件内容。各位如果你读过信件的话，你看着我们的思高本的圣经的标题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啊。我们就暂时这个跳过它的段落，我们直接进到这个神学的主题部分，到底这封信里面有几个重点啊。当然还是在各位阅读过这封信以后才能够明白我现在这边要跟各位讲什么东西啊。我们首先第一个，保禄在这封信里面最主要的冲突点是到底他是不是宗徒，到底他是不是啊。那么宗徒跟各位解释过，这个字啊，按照希腊原文就是被派遣的人啊，使徒就是一个非常比较直接按照文字字面翻译的，也合乎意义啊，就是被派遣的人。那么格林多教会有人开始质疑，这个质疑当然是我们可以想象，一定是别人告诉他们才要质疑的嘛，一定是后人自以为是使徒，然后认为保禄不是，保禄能按照他们所提的问题一一的加以辩护，这样子。好，那么接着是关于这个第二部分，保禄他谈到很多啊，这个让我们觉得非常有趣的话，他把他自己看成是一个愚笨的人，他说很多话我是不应该讲的，讲这些话是很蠢的，但是呢既然是你们逼着我讲，我不得不讲，那我就当几天愚人也没有什么关系。好，这是保罗要跟各位讲的愚人的言论。然后第三个部分是跟各位谈到的，保罗他要求整个信件说要跟人和好。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信件的本身的内涵是保禄呢要跟团体和好啊，然后保禄他当然明白了，那么人跟人和好最深的关键是人先跟天主和好了，在天主内人才有可能真正的和好 啊。我在用我早上的道理，我早上我说啊，跟他们两个新郎新娘，你们以后结婚以后啊，难免要吵架的，应该说一定会吵架的啊。我吵架时呢，不要忘记让第三者加入啊，当然不是指外遇嘛哈、啊，我让天主进来一起吵，热闹一点，热闹一点。我说你们两个人吵啊，脱离了信仰的情境里面，那一定是越吵越分的。让天主当和事佬也好，当真正的真理的标准也好，你们自己看着办吧。不要忘记今天这一个婚姻盛世，表达天主永远要介入你们的家庭里面，他永远是第三者，我们是因着第三者才有可能合而为一啊，另一种形式的三位一体啊。如果早上他们解释了怎么回事，教会怎么样看婚姻呢、啊、那保罗当然是这么一个深的经验当中，他因为他自己跟信仰团体冲突的关系里面，他才发现原来耶稣基督的救恩非常大的一个喜讯是天主跟人和好了啊，这是一个非常新的创建啊，在初期教会里面，那么基督里面是这个用这个方式去解释耶稣的救恩是非常新的幅度，天主跟人和好，我们一一的看。好，首先是关于这宗徒地位。那保罗他的解释方式呢，分几个幅度。首先呢，他讲出那么宗徒在救恩历史当中的地位。保罗他非常清楚的解释啊，宗徒什么是新约的仆役啊，宗徒是进到历史里面，好像梅瑟过去成为什么天主以人订立盟约的媒介一样，现在宗徒们是这个新约的仆役，这个约怎么定的呢？当然透过耶稣，透过圣神啊。所以现在呢，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哈。那么所以使徒们的地位呢，就高过梅瑟，因为梅瑟什么，梅瑟只看过什么已经消逝的旧约的光荣。我们读这段圣经，你们打开一下这一个格林多后书第三章好吗？要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因为这个书可能对各位不是很熟悉，我们稍微读一下。我念这一段给大家听，我们从这个第三章的第一节开始。好，保罗他写说，我们难道又开始举荐我们自己吗？或者难道我们也应该像某些人一般，需要给你们递上荐书，或由你们写荐书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书，是写在我们心上为众人所共知共读的，因为明显的你们就是我们公职所写的基督的书信，不是用墨水写的，而是以生活的天主圣神，不是写在石板上的，而是写在血肉的心板上。保罗说什么呢？他说什么？你们要记得啊，你们这个团体是我建立的，是我跟我的同伴们传来的福音建立的。当然我的福音是耶稣基督的喜讯嘛，那这个是什么？真正的约，不像过去梅瑟在山上得到天主写在石板上的，而是写在你们的心板上，写在你们血肉的心上。好，接着说，我们借着基督在天主前才敢这么自信，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凭自己能够承担什么事，好似出于自己一般，而是说我们所以够资格是出于天主，并且是他使我们能够做新约的仆役。这约并不是在于文字，而是在于神，因为文字叫人死，神却叫人活。所以什么？圣神的约，天主圣神的约。好，接着讲跟旧约的比较，如果那以文字刻在石头上而属于死的植物尚且有过光荣，甚至以色列子民为了每一色面貌上易于消逝的光荣不能注视它的面貌， 那么属神的职务岂不更有光荣吗？我们记得梅瑟每一次去祈祷回来以后啊，要用脸遮布，对不对？用布遮脸，用布遮脸啊，对，你们都听得呆了，对不对？讲错也没人笑啊。好，用布遮脸，对不对？就是因为他脸上发光嘛。好，连那个时候啊，梅瑟都让人无法直接的面对，那么何况这个因为天主圣神建立的职务呢，不是更有光荣吗？好，如果先前定罪的职务有过光荣，那么诚义的职务更该多么光荣。很有趣，我们在格林多前书跟后书还没有读过因信称义的话，对不对？这话思想已经在里面了，因为法律只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罪啊，我们不守法有罪，并没有给我们得救的力量。好，那么其实那先前有过光荣的，因着这个更超越的光荣已经不算光荣了，因为如果那易于消逝的曾一度有过光荣，那么这长存的更该多么有光荣。非常好的比较啊，旧的跟新的。他继续说，所以我们既然怀有这种希望，所以我们就坦白行事，不像梅瑟一般将帕子蒙在脸上，免得以色列子民看到那易于消逝的光荣的终结。但是他们的心意却陷于迟钝，因为直到今天在读旧约的时候，同样的帕子仍然存在，没有揭去，因为只有在基督内才除去。保罗是什么？是拐着弯骂人啊，骂那些在他之后来的人，他们还在旧约里面，没有真正读懂，好像当时看着这个被布遮着脸的梅瑟一样，看着的布没看到脸，这个意思。好，因为只有在耶稣内才可以真正看见天主的光荣嘛。所以十五节说，因为啊，直到今天他们几时读梅瑟，还有帕子盖在他们的心上，他们几时转向主，那个帕子就除掉了。启示嘛，把帕子揭掉是启示的意思啊。主就是那神，这神在哪里，那里就有自由。我们众人是以揭开的脸面反映主的光荣，渐渐的光荣上加光荣，都变成了与主同样的肖像，正如有主就是神在我们内所完成的。为此我们既然得到了垂青，获得了这个职务，我们绝不胆怯，反而戒绝一切可耻的隐瞒行为，不以狡猾行事，不变通天主的道理，只是借着显示真理，在天主前将我们自己举荐于众人的良心。但如果说我们的福音也被蒙住了，那只是为上王的人蒙着的，因为今世的神已经蒙蔽了这些不信者的心意，免得他们看见基督天主的肖像，光荣福音的光明。因为我们不是宣传我们自己，而是宣传耶稣基督为主。我们只是因耶稣的缘故做了你们的奴仆，因为那吩咐光从黑暗中照耀的天主曾经照耀在我们心中，为使我们以那在基督的面貌上所闪耀的天主光荣的知识来照耀别人。我想我这么读你们就懂了啊，能够把圣经读得让别人懂，你就需要看得很多遍才行了。这个能力每一个人都会养成的，都会的，只因为各位读的时候啊，就是没有先把它看熟，来龙去脉看熟了，所以它本来很简单的嘛，你明白它在跟过去在比较，你把它整段读完，把整段读完才会明白啊。啊，读一小段，想到底怎么怕子想半天，那就没办法了。所以大家明白这个故事，当然这边很清楚的用了这个旧约的故事，再一次证明了你不明白旧约的故事是没办法懂现在新约的作者们在写什么东西的。好，所以呢，透过中途怎么样，天主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完成了他所做的末世性的工程，什么呢？是新的创造嘛。那中途们是干什么的呢？中途们是天主给予权力的大使。 啊，那么借着这个他们的工作呢，劝勉世人要跟天主和好。等一下第五章保罗继续讲，我们暂时就不要再读下去这样子。好，所以呢保罗呢他基本上下面另外的讲的保罗和耶稣基督的特殊而且直接的关系，他强调他自己的存在完全来自于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影响。这是保罗，他我们都知道保罗他的召教是大马士革事件，我们就问知道保罗也知道他自己也知道，可是在他当时怎么跟别人讲呢？一个神秘经验很难用文字讲得出来，很难用语言表达，那么在别的人的眼中看来，他不敢享受宗徒们本来应该拥有的权利，他胆小，他大概自己觉得理亏，这么样的一个污蔑他。保罗不是，他说我整个的存在来自于十字架的，他的软弱呢以及微不足道的外观当中，那么正是要什么显示他现在所做的一切全是来自于耶稣基督啊。他其实外表看来说不敢享用权力，很多地方讲话很小声，譬如说，但是他真正所做的见证呢什么却是不得了的见证。所以这边是强壮跟软弱同时在整封书信里面一直存在对立的主题，贯穿整个书信啊，强壮跟软弱，这个强壮跟软弱这个在格林多前书用过的概念，这边是另外一个幅度在用啊，他说保罗他自己同时有强壮跟软弱的一面，在软弱当中他来显出真正的强壮啊，跟那个跟多前书谈的强壮的一群团体跟弱小团体是不一样的，但相同的概念在不同的幅度在使用。那么当然我们知道最核心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在瓦器当中保存这个宝贝，我们是软弱的，是一个容易碎的瓦器，一摔就破了，一碰就碎了，可是呢我们所保存的这个是最强壮的，是天主在耶稣基督内所行的救恩。我们讲福音呢，是真正的喜讯。所以保罗呢他就是叙述他的软弱以及苦难的经验呢，让这个核心的语句啊，在瓦器当中保存宝贝成为一个具体可见的图像。他讲他的生命经验，讲他跟团体来往的经验过程里面，让他们明白，就他说呢，我真正能够强壮是怎么可能呢？是靠着耶稣基督。那么他为了要彰显绝对的能力只来自于耶稣的十字架，所以他呢就是不会害羞的强调自己是软弱跟卑贱的。基督徒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骄傲的啊，基督徒永远要明白啊，我们要用尽一切的方法要彰显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援的伟大。我们知道保罗的生命经验什么，他在格林的后是说他身上有三根刺，有一根刺他三次求天主拿掉他吧，拿掉他，然后呢天主跟他说，耶稣跟他说，有我的恩宠为你就够了，我的德能在软弱中才完全显示出来。这句话大家都懂，很简单的，非常简单，大家懂。那么圣经学的很好玩，他们去研究到底保罗讲那根刺是什么东西啊，吵了半天啊，研究了好久，还会继续研究下去因为这学者们是学者没事干的，我常常觉得有些的成果对我们非常有影响力，要好好的接受，有一些呢他们只是茶余饭后消遣的这个东西，随他们去吧。有的东西是一样，我跟各位讲这个是说我要帮大家哈，你就明白你在读经里面，在里面的信仰的分享团体里面哈，不要讨论圣经问题啊，不要讨论问题，分享你从圣经里面得到了什么教导， 分享你从圣经里面怎么样获得了生命的力量，你怎么样活了，这个重要啊！不要讲我们应该怎么样啊，对不对啊？那个是几乎是讲这个话一样的，其实你注意到哈，你注意到这个，当然是我故意讲这样的。你这讲的话，我们的很多分享就好像在呼口号一样的，每个人在都在宣告我们该怎么样做，都在讲这个基督徒新生活规则。不用的，要讲的是天主的恩宠啊，怎么样在我的软弱当中彰显了出来。保罗的话你这么懂，这句话就非常有意思啊。所以他说他是宗徒，他是使徒，不需要别的证明。你们看我软弱，你们又发现我整个的工作是坚强的，你就应该发现了，你们知道啊，我是耶稣基督所派遣来的，否则不可能。这是保罗他自己辩护他的宗徒身份的重点。好，我们现在第二个主题。那么在这个整个的书信里面啊，十一章第一节到十二章十三节是非常长的一段话，我们也把它读一下，非常有趣的一段话啊，是我们很少看到在保禄书信当中用这种语气写的。好，格林多后书十一章，好，巴不得你们容忍我一点狂妄，其实你们也应该容忍我的，因为我是以天主的度爱度爱你们。原来我已经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在你们把你们当作贞洁的童女献给了基督，但我很怕你们的心意受到败坏，失去那对基督所有的赤诚和贞洁，就像那蛇以狡猾诱惑了恶娃一样。你看保罗骂人很厉害的啊，骂那些这个他的对手们很厉害的啊。如果有人来给你们宣讲另一个耶稣，而不是我们所宣讲过的，或者你们领受的另一个神不是你们所领受过的，或者另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接受过的，你们竟然都容忍了，真好啊。其实我以为我一点不在那些超等的宗徒以下，纵使我拙于言辞却不拙于知识，这是我们在各方面在各事上对你们所表现的。这边你要读懂，这边所谓的超等宗徒并不是十二宗徒，不是哦，啊，是保罗以后来传福音的，我们就不知道是谁啊。好，难道我白白给你们传报天主的福音，屈卑我自己为使你们高升就有了，不是吗？我剥削了别的教会，取了筹资，为的是给你们服务啊。当我在你们那里时，虽然受了匮乏，却没有连累过你们一个人，因为有从马其顿来的弟兄补足了我的匮乏。我一方面在各方面设法避免连累你们，将来还要如此。我一向在各方面设法连累你们，避免连累你们，将来还要如此。那马其顿的兄弟当然是指什么？腓立伯教会或者德萨诺里教会，主要是腓立伯教会。好，基督的真理在我内，我敢说我这种夸耀在阿哈亚地方是不会停止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爱你们吗？有天主知道，我现今做的将来还要做，为避免给与那些找机会的人一个机会，免得人看出他们在我所夸耀的事上也跟随我们一样。因为这种人是假宗徒，是欺诈的工人，是冒充基督宗徒的，这并不稀奇，因为连撒旦也常常冒充光明的天使，所以倘若他们的仆役也冒充正义的仆役，并不算大事，他们的结局必与他们的行为相对等。你们很清楚，保禄就说有人是假宗徒，大概是因为那些人先讲保禄是假宗徒嘛。我们用今天的话可以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师。保罗讲真话啊，对不对？我再说啊，这里我再说十六节，谁也不要以为我是狂妄的，若不然你们就以为我把我做当作狂妄看待吧，好叫我也稍微夸耀一下。我在这夸耀的事上要说的，不是按主所说的，而是如同在狂妄中说的。 即使有许多人按照俗见夸耀，我也要夸耀，因为像你们那么明智的人，既然也甘心容忍那些狂妄的人。因为如果有人奴役你们，如果有人侵吞你们，若有人榨取你们，若有人对你们傲慢，如果有人打你们的脸，你们竟然都容忍了。我惭愧地说，在这方面我太软弱了。很美的话不是吗？你看保罗骂人，你看他哭着骂人，很漂亮哈。好，其实如果有人在什么事上敢夸耀，我狂妄地说我也敢。好，开始了啊，大家好好听着。他们是希伯来人，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苗裔，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役，我疯狂地说我更是。怎么证明呢？好，论劳碌我更多，论监禁更频繁，论拷打过了量，冒死亡是常事，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下少一下，受杖击三次，被石击一次，遭翻船三次，在深海里度过一日一夜，又多次行路遭遇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由同族来的危险、由外邦人来的危险、城中的危险、旷野里的危险、海洋上的危险、假弟兄中的危险，劳碌辛苦，屡不得眠，忍饥受渴，屡不得食，忍饥受寒啊，赤身裸体，除了其余的事以外，还有我每日繁重的业务，对众教会的挂虑。谁软弱我不软弱呢？谁若跌倒我不心焦呢？如果必须夸耀，我就要夸耀我的软弱的事了。主耶稣的天主和父，那因受颂扬的永远的，我知道我不会撒谎。我在大马士革下面的事件啊，逃脱了大马士革的时候，非常惊险的逃脱。你看这段话啊，保罗怎么样呢？他讲有一群人恬不知耻，毫无节度，说自己有多厉害，对不对？他说这个是愚蠢人的行为，既然你们相信了，好，那让你们看看我有多愚蠢啊！那用他们的方法让你们听听看，他们所讲的我不是没有，我都有啊，比他们都厉害，胜过他们的一切啊！所以非常清楚的，啊，如果一定要夸耀的话，不是那些事情，而是呢，保禄说我在耶稣基督身上带着死亡的记号啊。保罗那些东西所遭遇的灾难，身上受的那些石击、石头砸的、鞭打的那些伤痕，所以不要再说我是40年的老教友了，把你的一个伤痕显现让我看一看吧，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要当这个保禄福传使徒啊，身上受点伤是应该的了。当基督徒只能够期待分享耶稣十字架的命运吗？连保禄都如此，我们又想怎么样呢？所以非常清楚，他说基督徒应该无所夸耀，尤其不应该炫耀自己的神恩跟宗教经验，尤其不可以啊！谁能说他比保禄有更多神秘的经验呢？基督徒唯一的夸耀，在他身上常常带着耶稣基督的死状，好，一个死亡的那个情况。好，这是第二点，非常清楚。保罗就讲，你看保罗的话，信件里面真的这个是地方给我们的。如果我们在分享时能够分享我们在什么困难的情况当中挺住了，啊，在各种的污蔑里面我不离开教会，那这个分享就有力量了，就有力量了。好，最后一个，我们在格林多教会里面，保禄呢，他非常新的一个思想，而且划时代非常深的反省呢，他把耶稣基督救援的工程懂成了天主与人和好的事件。所以呢，人们对耶稣的死亡就有了新的了解。传统上我们都知道嘛，耶稣的死亡是补赎人类的罪过，我们都明白，当然还是存在的啊，因为人的犯罪得罪了天主啊，那么人基本上没有能力去赔补了， 那么天主子自己可以相称的陪补。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理解，这个是在背景的，是幕后的末世性的审判的背景来理解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啊，传统的理解是面对一个幅度而已啊，补偿人类的罪过是一个幅度啊。那么在这个保罗给的和好的理解表达什么？天主愿意跟人和好。那么和好怎么样？跟吵架是一样的，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现在得人也必须表达愿意跟天主和好。所以保罗呢，在他的书信里面第5:20说，我代天主请求你们与天主和好吧，与天主和好吧。弟兄姐妹们，今天晚上明天办个告解吧。我没有罪，只有灵神不才有罪，我们才没有罪了。那我也没有办法。好，这是格林多后书，那么非常清楚的简单的我们最核心的神学重点，我们跟各位就分享到这个地方了哈。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跟各位介绍加拉达书以及罗马人书，就尽可能的看一下。那么感谢各位，我们将时间交给这个主持人，天主保佑。